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100讲的第29讲。亲爱的朋友，传道书7:15说道，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有许多人承认自己是罪人，然而若有人反对他，说他做错了事的时候，他就不高兴，受不了。这如何算是承认自己是罪人呢？听见别人说自己有错的时候，就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这如何能算是认罪呢？只在口里说自己是罪人是不够的，人很容易说自己是罪人，尤其是在良心安然不受试探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必须一面口说自己是罪人，一面心里又实在认为自己的行为都是有罪的。那这样看来，承认自己有罪的人实在很少。若稍微受点痛苦就怨天尤人，说不应该如此受苦，这样的人就是假冒为善。这些说法你同意吗？我亲爱的朋友，就灵性上说，怎么样才是实在的罪人呢？让我们再一次想一想，继续听王老师的罪论。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我们很感谢神，系统神学100讲已经到了第29讲，我们今天第三次谈罪论。我们在前两次的时候，我们曾经从罪的起源开始讲起，我们曾经提到一切都是出于神，万有都是从神被造出来的，可是神是完全的善，后来怎么会产生恶呢？那我们提到神并没有制造恶，恶是被造界这个灵界的天使，他们误用了自由，离开了神，也就是离开了义，离开了完美，所产生的不义，所产生的亏欠，所产生的不完美，离开越远，这个罪恶就越多。人类也是如此，罪的起源不是从人类开始的，是从一部分的天使开始的，后来他们引诱人类犯罪。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人堕落的经过，是从这个夏娃被蛇引诱开始的。所以人堕落以前，蛇已经先堕落了，那么亚当夏娃堕落之后，这样的罪就遗传到全人类。这是我们第一次提到的，这样一个罪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罪的后果产生了与神的隔离，罪的后果产生了更多的罪，罪的后果带来了死亡，不但已经被判死刑，而且我们现在看起来是活的，实际上在道德上跟灵性上 我们是死的，我们惧恶无能，行善无力，而且有一天我们这个人真的会死亡，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灵，我们在世上的岁月，我们要告一段落，会断气，会死亡。而且这还不是最终的死亡，将来还有一个第二次的死。对于没有得救的人来说，基督再来会带来审判，然后他们所有的人类都复活受审判，然后还要没有得救的要经过第二次的死，那是永远的死。所以这是犯罪严重的后果。另外还有什么后果？就是我们的身体跟心灵都在痛苦里面。女人所受到的一个处罚，在创世纪第三章已经宣布出来，她要恋慕她的丈夫，她的丈夫要辖管她，而且她有这个怀孕生产养儿育女这些方面的痛苦。女人的痛苦归纳来讲比较多是感情方面的痛苦，恋慕她的丈夫那个意思就是她很在乎，很在乎她丈夫对她的感情。可是通常当丈夫的常常结过婚以后都没那么体贴，忙着工作，忙着这个家计，或者说对当初在追求的时候那个热情好像消退了。所以女人对于感情上有这样大的渴望，而男人却常常是那样子的粗心或者忽略啊，甚至也是成为负心的人或背叛都有。所以女人在这方面是常常有这个恋慕之苦，还有她有家庭从怀孕生产养儿育女这方面的痛苦比男人更深切。另外男人受的痛苦主要是工作之苦，不是说男人没有感情之苦，但是呢他的工作之苦更现实就是了。圣经上说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那我们有提过有一些人是不用汗流满面的，他这个坐在个空调有冷气的房子里面，穿着西装笔挺好像很舒服，实际上他们还是辛苦的。劳心的人有时候比劳力的人还更累，因为劳力的人工作完毕啊，圣经上说劳苦的人睡得香甜，可是这劳心的人有时候该休息的时候他的心还牵挂着操心着许多的事情，所以这个都一样都是苦，说不定还更苦呢。另外我们也提到犯罪之后这个罪还连累了我们的环境，这整个大地其实是所有的动植物跟人类一起受苦的。罗马书第八章说他们也在等候得救，等候得救赎的日子来到。所以从创世纪第三章的后面人堕落以后，地长出荆棘蒺藜来，一直到罗马书第八章说其实他们都是跟我们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换句话说，人类犯罪其实也对环境产生了一种破坏，大地也是被咒诅的，所以动物植物也是跟我们一起受苦，他们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得救。那这是我们上一次前面两次提到的这个罪的大致的情况。那这个罪还有什么后果呢？罪还产生遗传跟传染的后果。遗传是一种重的或者说垂直的，是从祖宗这样一路往下传，这个是 vertical 的垂直的传染。另外一种是这个水平的 horizontal 的，这个是跟我们同时代同辈的人啊，跟我们一起生活的这时代的一起活的，这种互相感染很多的罪恶，结局是什么？简单的说是全然败坏。这个全然败坏的意思不是说人里面一无是处，完全没有善。我们上一次最后的时候提到全然败坏不是讲程度，是在讲范围，人的每一个范围因为罪的缘故都不完全了，甚至于人间最美好的亲情友情爱情里面都因为罪的缘故有一些自私，有一些玷污，有一些败坏，有一些隐藏的一些不完善的地方，连美好的亲情其实都也带着人的一些亏欠在里头。好，这是我们上一次提到的，今天我们要对罪论做一个结论。这个罪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常常提到，可是如果提得不好的话，很可能人家马上就有一个筑一个高墙啊，来抵挡，来自我防卫 self defense 自我防卫。你如果没有把罪交代清楚，他很可能就说那罪是别人的事情，我不错啊，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我们讲罪的时候，我们是从圣经神的启示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七方面来看罪的定义。第一方面是从绝对跟相对，从这两面来看罪。人间所看的罪都是相对的，就要坏到一个程度才叫做罪。这坏到相当坏的，能够会妨害别人的生活，妨害社会秩序，妨害社会安宁啊，会成为社会的败类，相当严重的才会被定罪或者被关起来啊，甚至于被枪毙。所以人间的罪是要坏到相当的程度以上，而且是跟其用比较的方式，所以我们称为相对的。但是圣经讲的罪不是讲相对的罪，那也是罪，但是圣经更讲的是绝对的罪。绝对是跟谁来比的？不是跟其他更坏的人来比，让我们产生一种这个沾沾自喜、洋洋得意、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感觉。不是的，我们是跟神来比的。我们人被造的时候原来是那么的美好，是完美的，是有神的形象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提过，就是真正的义跟真正的圣洁。我们是有真理的知识的，是那样的完美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可是离开神之后，无论离开多远，无论是被认为道德多么好的人，其实都已经离开了神那荣耀的、尊贵的、完美的形象了。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罪是没有射中目标，没有射中目标，也就是说没有达到完美。所以罗马书三章第二十三节说罪是什么，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罪是亏缺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看这个月亮在十五的时候是满月，然后就渐渐就会亏缺亏缺。所以这个亏缺是一点点亏缺，就是亏缺的，不是要剩下一个弯弯的像眉毛一样，这样才叫亏缺。即使从16初17 18离开这个月中开始，就渐渐的越亏欠就越大了。所以我们原来是完美的，像满月一样，可是离开神之后就越来越亏缺，越来越亏缺了。那一点点亏缺也是亏缺。有人说这样的标准太高了，其实不是太高，是世人的标准太低了。难道我们买一件白衬衫，我们想想看，难道要脏了 40% 啊才算脏了吗？一件白衬衫上面如果有一点的污点，那就是脏了。所以在神看也是如此，一点点脏也是脏，因为神是全然公义、全然圣洁的。就好像你去买黄金，你买一条金项链，那你不会说付了这个纯金的价钱，结果那个金铺的那个老板他偷偷的给你掺入一些别的金属，他掺入 10%， 你会满意吗？你不满意的，1%你都不满意，因为你付的是纯金的价钱。何况是人呢？人比黄金还要完美，还要宝贵。人有罪恶已经是让神很失望跟生气的事情。所以我们一离开神就是亏缺，就是有罪的。从这个标准来看，全人类都是罪人。这是从绝对跟相对这个角度来看罪。第二个角度来看罪是从积极跟消极这个角度来看罪。一般人所说的罪是积极的，就是说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英文用 transgression， 这个 trans 是逾越了，是逾越节那个逾越，就是说你犯规了，越过了一些规矩，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样才叫做罪啊。这是世人 啊，一般的标准，而且不是说犯规就一定是罪，然后犯到相当程度才算罪。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罪不只是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有一些该做的不做也是罪。这是雅各书四章十七节所讲的。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换句话说，有一些该做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也是罪，这个叫做消极的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该做而没有去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塞住那个怜悯的心，有时候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啊，来推卸一些行善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来看，神造的人是那么的美好，而人呢，却没有照神的期待去过一个彼此相爱啊行善的生活。这个角度来看，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人都有太多亏欠，太多该尽的责任，该做的善，并不是说做不出来，并不是说做不到，其实有很多是做得到的，很多是做得出来的，而是没有去做。尤其在这样一个讲究斗争的啊，讲究唯物的，讲究无神的啊，只讲究物质的这个环境啊，讲究这个啊，现在是以前啊唯物，现在呢资本主义，其实已经在整个中国挂帅了。大家向前看，所以忙着追求自私的一些好处，很多该做的善太多人忽略，而且就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大家都是这样的，所以就没事了。其实不是，恶就是恶，不是大家都犯错就不错了。从这方面来说啊，人的罪是深重的不得了。这是第二方面，积极跟消极这个角度来看。另外我们第三个角度来看罪，是从罪性跟罪行这两个角度来看。也有人说是原罪跟本罪，这个原罪英文叫 original sin 啊，这个本罪用 actual， 就是实际上我们自己去做的啊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个罪性跟罪行这两个角度来看，罪性是借着遗传临到众人的身上，人生下来就有遗传到一些罪性。那一般人啊，神学上叫做原罪，这个两个字最好少用，传福音的时候不要主动提这个事情，但事实上也不用刻意去逃避就是了。如果有人问起，我们还是应该会回答，不管人家多么不喜欢原罪的观念，原罪仍然是一个事实。事实上人遗传了很多的劣根性，我们在上一次提过，好事情教很久还不一定教得会，坏事情呢有时候不用教，小孩子就学得很快，你就知道那个向恶的倾向是远远大于向善的倾向。人是生下来有一些坏的一些遗传在他的身上，这个是罪性，这个是原罪，这个是啊，从亚当就临到了世界。那这个是上帝他要解决，但是他没有去追究的事情。这个我们谈到救恩论还会再谈。现在更重要的是这个罪行，罪性人人都有，罪行也是人人都有。罪行是在这个罪性跟环境的影响之下，可以说是里应外合，里面有罪性，外面有引诱，那里面也有良心，虽然有罪性也有良心，可是良心跟罪性的这个战争，常常这个罪性是胜利的。人故意忽略良心的警告跟控告，良心的一些指示，结果去背叛良心的指示，或者背叛神给我们心里面那一种正义感，结果去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就是罪行了。罪行是人之主动性的一个行动，可能外面有引诱，可是我们并不是非屈服不可，我们会屈服那些诱惑，仍然是自己的错，没有造神良心的指示去跟随公义跟正确的事情。所以这个罪行可以说是人自己去犯的，上帝要追究这个罪行。 那罪性呢？罪性可以说是被动的，生下来就被遗传下来的。上帝要追究的不是我们的罪性，但不是说罪性不重要，罪性还是很严重的事情，上帝还是要处理罪性。我们在救恩论的时候会提到，罪性也是要得到处理，而且最后要彻底解决。所以无论罪性，无论罪行，人都是罪人，两方面每一个人都有。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是内在的罪跟外在的罪，内在跟外在。外在的就是我们知道言语行为这些看得见的这些罪恶啊，无论做不该做的事情，说不该说的话啊，恶毒的话，毁谤的话，谎言啊等等，这些是外在。外在的人人都有。如果你问一个人说你有没有说过谎，他如果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说过谎，你就知道他已经在说谎了。人言语行为实际上都有过一些不好的事情。那圣经又告诉我们，罪不只是指外在方面的，圣经更是常常提到内在的罪。内在的罪是什么？比如耶稣在马太福音5:27-28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他已经犯奸淫了。比如约翰1:15说，恨人就等于杀人了。你说哪有这么严重？一个淫念或一个恨意哪有那么重？圣经言过其实了。为什么圣经说这个也是罪呢？因为上帝没有被我们的外在蒙蔽，人看人是看外表，圣经上说上帝是看人的内心，所以对上帝来讲，内在跟外在都一样明显的，对上帝来讲都是一样外在的。所以里面的脏外面的脏都一样是脏，都是误会，而且人心里面所充满的就会有机会，就会在言语行为上会表现出来。所以里面那一些不好的念头如果不处理，将来可能会演变成一些恶行。我们举一个例子，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什么全国那么多那么坏的事情？有一些平常看起来很善良的人，为什么在那个运动的期间可以出卖自己的家人，可以很残忍的、很无情的对待自己的父母啊，或者祖父祖母、爷爷奶奶，或者甚至于去出卖跟对自己有恩的人？这个都不是我们的传统的民主的风气。我们几千年的这个儒家的修养都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伦理道德方面，而且在这个礼教的影响之下，在社会上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在平常的时候都算是淳朴的，怎么突然一个运动来了，全国搞运动的时候，很多恶行啊，在小孩、在少年啊、在青年、在成人、在老人身上都一一暴露出来。那个那么黑暗的年代，把几千年的这个文化修养都把它破产了，怎么会这样子呢？这是因为在那个环境之下，革命造反都是正常的生活，所以随便你去做，造反有理。所以就太多人平常里面就有不好的念头，在那一个毫无拘束的年代，这个不好的念头就变成真正不好的行为了。人里面的恶性在解除这个礼教跟法律的约束之后，就演变啊，像大洪水一样泛滥全国，那么多的罪恶的行为。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像南京大屠杀，我们就觉得那些日本人是多么的残暴。可是你想一想，难道日本政府故意从日本各地去招募一些最残暴的人来南京杀人吗？其实不是的，这一些人在他们的故乡可能是很淳朴的农夫啊，可是为什么来到南京变成这样子的残酷无情、这样子邪恶的人呢？那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官纵容他们烧杀奸淫掳掠，通通没罪， 所以人里面的恶性在解除这个礼教跟法律的束缚的时候，就已经直接变成恶行。所以恶性里面的那个内在的罪，在上帝看是很严重的，因为如果不对付，他就会表现将来有机会或者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就可能会演变成很坏的行为。所以内在外在都是罪，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内在外在每个人都是罪人。接下来第五个角度，这是很少人讲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对神跟对人这两个角度来看罪。我们一般讲的罪是讲到得罪人，得罪别人，包括得罪自己。其实得罪人也是间接的得罪神，因为人是按神形象造的，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尊贵和荣耀，虽然残缺不全，但还是神的荣耀、神的尊贵、神的形象、神的代表。这个我们在上一次提过了。所以人既然有人权、有神的形象在他身上，你去得罪人，当然就是间接的得罪神。有人说打狗还要看主人，何况我们不是狗，我们比狗啊更高级，我们是神的人，神所造的这高贵的人类，我们去得罪人，当然就是间接的得罪人的主人，就是上帝。可是我们一般人讲的罪，只是讲这个得罪人这方面。得罪人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用言语给人严重的毁谤，或者是行为上对别人产生一些伤害，到一个程度相当严重，他才被判罪、被定罪。可是圣经讲的罪不只是讲得罪人，那是罪没错，圣经也讲得罪神的罪，直接得罪神的罪。你说我哪那么严重，神跟我井水不犯河水，我跟他老死不相往来，他神高高在上，我跟他敬鬼神而远之，我跟没有得罪过他，我跟他没有关系。其实这样讲的时候已经得罪神了。如果人是自己存在的，没有神的照顾，没有神的创造，没有神的维护的话，他可以这样讲，一切都是我自己挣来的，一切都靠我自己才维持生活。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呢？如果是神创造，是神供应，是神维持的话，而我们却不承认他，不感谢他，不顺从他，不敬拜他，这难道不是罪吗？圣经上说，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换句话说，不管你信不信他，其实他都还在照顾你，他还供应你免费的空气、阳光、雨水，他给我们这么高级的生命，这么样伟大的头脑，给我们人类有许许多多的创意，许许多多的恩惠跟机会。所以人只要活着，其实就已经在享受神的恩典，而却不承认神，不感谢神，不顺从神，不跟随神，甚至于还故意否认，甚至于亵渎神，这难道不是罪吗？这不但是罪，而且是比得罪人更严重的罪。可是却很多人不当一回事，这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是罗马书第一章的，人其实是知道有神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来是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对他们显明。我们虽然眼睛看不见他，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是无可推诿的。所以罗马书第一章说，其实人是知道有神的，可是罗马书第一章很遗憾地那边也告诉我们，人知道有神，却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却把神变成偶像，或者说故意不承认神，不感谢他，不承认他。所以这个就是对神的罪，得罪神。所以我们对人对神都有许多的罪。接下来有一点很特别的，圣经里面提到说，罪有可赦免的跟不可赦免的。其实几乎所有的罪 真心在神面前悔改都是可以赦免的，只有一样是不可得赦免的，这是耶稣讲的，在马太福音12章31-32节说，亵渎圣灵不得赦免。耶稣甚至于说，得罪人子，得罪耶稣都还有机会得赦免，但是他说连亵渎人子都还有可能得赦免，但是亵渎圣灵却不可能得赦免。哇，这很可怕。我们知道在三位一体里面，圣灵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位，他常常是最隐藏的，甚至于说可以在三位一体里面排行啊，总是排第三的。为什么变成现在变成最高的？亵渎他不得赦免，亵渎圣子还可得赦免，为什么呢？这里有两个答案，一个是在罗马书12章讲这一句话的上下文提到说，他们有一些人不相信耶稣，所以呢，当耶稣靠着圣灵赶鬼的时候，他们说耶稣是靠邪灵来赶鬼，所以换句话说，把圣灵的工作当作邪灵的工作，这就是有亵渎圣灵的危险了。圣灵来光照感化我们的时候，我们不接受啊，我们不顺从，我们故意不承认，我们就说那不是什么圣灵的工作，那不是什么上帝的感动，那只是心理作用，你们这些基督徒在自欺欺人啊，故意把圣灵的工作把它否认，说这是心理作用啊，甚至说这只是邪灵啊，你们自己这个啊自欺欺人的，故意否认圣灵的工作，这个已经就有亵渎圣灵的危险了。另外一个就是说，一再拒绝圣灵的感动，也是有亵渎圣灵的可能。明明是圣灵感动你，一再拒绝，一再否认，你说这有什么重要？这重要得很，因为救恩，我们人得罪离开造物主之后，我们是走向灭亡的，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要来拯救我们，圣父预备了这个救恩，圣子耶稣他完成了这个救恩，他为我们定时从死里复活，完成之后呢，是圣灵来施行救恩，把耶稣所完成的救恩施行在我们身上来。换句话说，圣灵好像是把救命仙丹送给我们，而我们却拒绝他，好像一个邮差，好像一个送礼物的人，把这个要命的礼物，要使我们得救的礼物送来，我们就把它拒绝在外。好像你在水里面啊，快要被淹蔽了，淹没了，有一个救生圈抛过来，这个圣灵就是把耶稣的救恩抛过来的，他是带着救生圈丢给我们，我们却拒绝他，拒绝救恩，把救恩带到我们身上来的是圣灵，我们拒绝他，当然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这是不可得赦免的，要特别的小心。另外圣经还有一个，另外一个第七方面，我们提到圣经提到罪有至于死的罪跟不至于死的罪，这是一个圣经的难题，因为当约翰一书5章16节、17节，这个约翰提到说有至于死的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不至于死的罪可以为他祷告，至于死的罪他说我不说，应该为这个罪祈求。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并没有直接做解释，到底什么罪是会死的，什么罪是不至于死的，虽然没有直接的解释，但是圣经有给我们两个线索，一个是我们已经讲过了，亵渎圣灵，这个是致死必死的，要赶快停止，要不然如果神这个决定任凭你这样下去，你就必死无疑了。另外希伯来书10章26节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试探神，我们既然已经这个知道真道，我们已经蒙受恩惠，我们不要故意来试探神，说我既然得救了啊，我就故意去犯罪。如果啦，这边没有说得救的人一定会这样，但是他如果故意犯罪，这就是说在试探神，一再的试探神啊。他说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这就是很危险的，这也是一个警告。好，这是谈到罪从七方面来看，绝对和相对， 积极和消极，罪性和罪行，内在和外在，对神和对人，可赦和不可赦，至于死和不至于死。你如果记不得，我们是有讲义的，愿神怜悯，让我们的听众将来都有机会拿到这样的讲义。接下来我们要来最后，在今天这一讲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把罪跟义来做一个比较。我们连续讲了三讲的罪，哇，我们整个看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言语行为态度意念各方面，还有看我们整个周遭的环境，我们是会觉得罪的确是很嚣张的，但是我们是应该很小心没错，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太高估了罪，我们不可以低估它，我们不可以掉以轻心，我们不可以轻忽罪的影响，我们不可以不知道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要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是对罪是要相当警觉的，是要当心的，但也不要过度的高举罪。罪跟义比较起来其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看。第一，就是义是绝对的，是以神的真理做标准的，这是义的定义。那义是绝对的，而且义是永恒的，义是神本身就是义，从永远到永远义都是存在的。那么你知道跟罪比较起来，这个罪呢，罪其实只是历史的一段，它有它的起点，有它的终点。本来一切都是善，那么被造原来也是善的天使，误用了自由，产生了这个不善，离开义的源头，离开义的本体，产生了不义，所以这是后来才产生的。那么人类也是从亚当夏娃他们被造也是那么美好，后来他们不听神的命令才产生了罪，罪是后来产生的，有一天就要被结束掉。而现在我们靠神的恩典是可以胜过罪的，而有一天罪要永永远远被抛在硫磺火湖里面了。所以我们曾经提过启示录18章到20章，把大淫妇、把巴比伦、把兽、把假先知、把撒旦本身甚至死亡通通丢到火湖里，都通丢到火湖里面去了。所以罪是有一天就要结束的，所以它并不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我们不要把罪跟义等量齐观，心中有罪跟义的战争没有错，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不要以为他们是拉锯战，各据一方，两边平分秋色，不是的。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已经打破蛇的头了，现在蛇只是抓住最后的时光，在那边垂死挣扎，困兽犹斗。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现在是很气愤的，尽量来用他最后的岁月要来害死更多的人，但是实际上他的头已经被打破了。我们靠基督一定可以胜过罪恶的引诱，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抵挡罪恶，可以胜过罪恶，而有一天罪恶是要完全被消灭的。所以我们不要太高举这个罪，如果这个观念不清楚，我们的一生好像这个是罪跟义的拉锯战，那么两边呢就平分秋色，那这样的人就很软弱。但我们要弄清楚，其实义才是真正的强势力，真正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而是今天就可以靠基督，我们就可以活在公义里面，就可以胜过罪恶。我们今天还没有信主的听众，认罪悔改接受基督，我们就可以把罪恶解决，而且靠着基督可以胜过罪恶，将来罪恶会完全被消灭。所以这个是让我们看见一个比较，这个罪是后来才产生，有一天要结束的，义是从永远到永远的，这个才是真正宇宙最伟大的力量。而我们呢，我们信主的人已经，本来我们是坐在那个罪恶的列车上面，我们现在已经换车了，已经换到公义的列车上面。我们的领航者，我们的元帅，我们的司机是主耶稣，所以我们是现在就可以 胜过了罪恶，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将来又可以活在完全的义里面。愿神赐福大家，让我们听了这些罪论，我们就可以渐渐恢复这个义的形象，神给我们的荣耀跟尊贵。愿神赐福大家，下次空中再会。
是的，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但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也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除非为罪付了重大的赎价，消去了上帝的怒气，把罪恶消除净尽，人是没有办法得蒙救赎的。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十四节说，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我们在爱里得蒙救赎，罪得赦免了。上帝的儿子代替我们成了罪人，为我们担当一切的罪恶和苦难。朋友，听到这样的信息，你是否想多了解那测不透的爱，耶稣基督？那就别错过系统神学一百讲第三十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寄香港沙田田心村，稻田的田，心灵的心，村庄的村，田心村247号地下，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环球广播电台空中神学院节目，王老师收就可以了。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